就很少祷告。那也有的人呢，他说我有需要的时候我就会来跟神祷告。那还有的人他是很有稳定的祷告生活，每一天有固定的时间祷告。还有的人呢，他是每一天都活在神的同在当中，常常在祷告中来亲近主，这是最高的境界。那么我听过的哈，最多人的答案就是我有需要的时候我就来跟神祷告。这个是不是很多人 的情况，就是把祷告等同于祈求，就是你来求你为你自己的需要或者为别人的需要我们来求神。这个呢其实是仇敌很大的一个谎言，也是很多人陷入的一个圈套，就是把信而得救当成是一次过的行为，就是我已经信主了，我得救了，我受洗了，我就从基督学校毕业了，我不需要再关注太多神的事情，也没有太多的追求。我们其实带人信主，让他不至帮助他能够得到神的救恩，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其实这不过是他的开始。我们传生命之道呢，是要帮助人能够恢复跟神那种在生命里的相交，而这个常常是要借着祷告才能够达得到的。如果我们以为自己信而得救就已经达到了终点的话，那就有一点像是一个故事这样子哈，就是有一个乞丐孤儿，他被一个很高尚很有教养的一个贵族家庭领养了。这个领养的父母亲呢，他很盼望，他很爱这个养子，很盼望把家里一切的丰富跟这个孩子分享，很盼望把这个孩子调教成像这个他们家的这种很有教养，很好的品格，将来预备承受这个家的产业。但是这个孤儿的孩子呢，他很不习惯这样子的生活，以至于他总是天天还是回到他过去的生活，回去跟他的那些乞丐朋友混日子，在街上流落街头过着乞讨的生活。我们会不会觉得这样子真的是太可惜的一个人生？但是如果我们今天仅仅得救就停在这里，那我们也同样的在浪费我们这个得救神可以给我们很丰盛的一些宝藏，我们都浪费了，我们没有得着。因此呢，我们看到主耶稣他的这一句话，他说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有的翻译版本是说显明给他们，还要显明，显明神的名。神的名是什么呢？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呢，当神在何烈山召摩西，要他回要他回埃及去把以色列民从埃及领出来的时候，摩西就问神这么一句话，他问神说，那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神就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所以神的名就说出神的本体，说出他一切的属性，一切的丰盛。那神他愿意把他的这一切的丰盛一直显明给我们认识，我们要持续的来认识他，最后的目的达到他的爱能够在我们的里面，然后呢他自己也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跟他有一个很联合的生命，这个是我们得救一直一直要追求的。所以呢，如果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如果能够配上祷告，以至于我们对神的认识能够在祷告当中神一直向我们显明，还有他的应许我们懂得借着祷告来支取，他对我们的命令我们可以借着祷告来行得出来，这样子我们的生命就会越来越有神那种丰盛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此外神也是说，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就成为他的儿女，他给我们权柄可以做他的儿女，所以他就是我们的天父啊。既然是我们的天父，我们是不是应该常常的来到他的面前跟他有一个连结，就像我们的孩子， 当他有求于我们的时候，他才来找我们；没有的时候，他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我们总不会觉得这个孩子很得安慰，对不对？所以同样的，如果我们有求于神的时候，我们才到神的面前去，你觉得我们会是合他心意的孩子吗？难怪我读到那个穆安德烈，他有一本书叫做《信徒祷告生活》，他说不祷告是罪。我看到的时候，其实我心里很压抑，我想怎么会讲得这么严重，不祷告就是罪。但是如果我们想想，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一个父子的关系，那我们常常把它放在一边，过得像没有神的生活，其实 对神的心来讲是非常的伤痛的，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也常常看到主耶稣，他在福音书上，我们常常看到他再忙碌，他都常常会去上山独自祷告神，甚至于有时候是整夜的祷告。他这么的忙碌，他都还要再把时间挪出来亲近神，可见这是主耶稣所看重的，也应该是我们所看重的。如果我们没有时间来祷告神，其实就表示我们没有这么看重这一件事情。像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一定会把最重要的事情先写在我们的那个 calendar 上面，但是如果我们看重祷告，我们就会把祷告这个时间先写在我们的日历上面，然后其他的事情再继续安排在后面。所以说呢，我们今天盼望借着今天的分享呢，我们能够越来越看见这个祷告的高优先顺序哈。好，这是从满足神这方面来看，但是从另外一方面，从我们这边来看呢，其实神要我们亲近他，更多是为着我们的益处。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经文好吗？罗马书十章十二节，请。神要厚待一切寻求他的人。诗篇，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神知道，当我们如果常常借着亲近他，有他在我们的里面，有他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中心的时候，我们里面会有一种真实的平安。这种平安呢，是任何的环境都没有办法夺去的一种平安。所以他喜欢我们常常来亲近他。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要来祷告的第一点，就是跟神建立关系，与他联合。那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胜过仇敌。主导文，当主耶稣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他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就表示试探是一定会有的。神的儿女一定会遇见试探，即使连主耶稣自己他都要经过试探的。那圣经上怎么说呢？他说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暂时离开是什么意思？还会再回来。是，所以有属灵的前辈就说，今天我们基督徒留在地上呢，绝没有卸甲休息的时候。卸甲就是把我们的盔甲卸下来休息，没有。他说我们都是带甲休息，带着属灵的盔甲来休息。因为呢，他说我们是处在一个属灵的征战当中，所以彼得前书才会说你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那 你可能会觉得说，奇怪，我好像没有什么仇敌 的那个攻击耶，我好像最近我都好好的，都平安无事啊，而且我的工作也很顺利，我的孩子很有成就啊，他们的事业他们的学业都很好啊，我好像没有觉得有什么仇敌的攻击耶。那如果你回想你自己的生活当中，如果你更少祷告了，你更少读经了，你很少跟神有连结，那其实你就已经掉在仇敌的陷阱里面了。为什么？因为仇敌他要窃夺我们的 不是属地的福分。当然有时候他会借着属地的东西来攻击我们，以致好叫我们的心灵软弱，但是他真正在乎的是我们属天的福气，我们跟神的关系远离，或者我们不再跟神有连结，这是仇敌一直要从神儿女身上所窃夺的。所以如果你今天不再跟神有连结，那仇敌在你身上他就算是已经大功告成。所以史百克弟兄说啊，仇敌最怕的一件事就是地和天真实的连结，什么时候这个连结被切断，他就大功告成，他什么事都不用做，只要站在旁边等着你枯干，就是等着我们的灵枯干。因为我们只要什么时候不接近神，我们就像枝子离开葡萄树，就会慢慢慢慢的枯干。然后你跟神的关系一不对了以后呢，你跟人的关系就很容易出问题。因为我们没有神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常常会落入很容易动怒，或者是很容易忧伤，很容易怀疑、嫉妒，很容易有苦毒，很容易害怕、紧张、怨恨。所以这个就是仇敌他一直要攻击我们的，就是说当我们和神一分开来了以后，我们的心灵就会变得很软弱，就会很容易被这个环境把我们抛来抛去，以至于我们常常就就会想到说神不爱我们了，然后呢我们就远离神。这个恶性循环，你越远离神，你的这些负面的情绪越在你的里面做主掌权。因此当你在一个很灰心、很沮丧、觉得没有盼望的时候，你爬都要爬回到神的面前来。因为当你什么时候再跟天连结了，你的力量就回来了。如果你实在没力量祷告，请你的同伴为你祷告，就像那个摊子他的三个朋友，他们的信心也能够帮助朋友。那个有一个那个神学院毕业考哈，当考生拿到这个考题的时候呢，看到只有两个申论题，第一题是写下你对撒旦的认识，然后呢写下你的经历，第二题你对神的认识，写下你的经历。大家一看到题目啊，就振笔疾书，哦，撒旦就是罪，就是世界，是肉体，是败坏，在生活中太多被撒旦捆绑啊、发怒啊、软弱的事情，哇，撒旦的事情真是罄竹难书，写都写不完，赶快写，写了，写到最后呢，啊，第二题没有时间写了，只好对神的认识呢，写一点点就没有了。结果呢，发现大部分的人呢，都不及格，只有一个人得了满分，大家就凑过去看，到底他写些什么，为什么他得满分呢？原来呢，他跟别人一样，也只写了一题呀，但是他从第二题开始先写，他开始把神的对神的经历、神的伟大、神的所事所为，大大的洋洋洒洒的写了两篇。好了，到了第二题，到写回第一题的时候，只有四个字：没有时间。这个，所以呢，没有错。当我们的人生花太多的时间在世界上，这个世界就是撒旦，撒旦就是世界的王嘛。我们花太多时间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就是不及格的人生，在神看就是不及格的人生。但是当我们花很多时间把我们的注意力全心全意的来追求神的时候，撒旦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唯一给他的就是没有时间给你了。撒旦的黑暗，他的那些负面情绪在我们身上起不了任何作用，因为我们有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神的光在我们的里面，那些负面黑暗光一进来，黑暗就逃走。所以这个跟神亲近，借着祷告来亲近主，可以带下来的力量是 很大的。他帮助我们建立跟神的关系，帮助我们胜过仇敌。第三，他帮助我们带来改变。改变什么？改变神的心意吗？不是，是改变我们这个人，改变我们的价值观，改变我们的追求，改变我们的眼光。 我们常常祷告的时候，都是跟主说，主啊，这件事情请你这样做，而且你要快快的做，或者你要在什么时间之前做好。那如果神的回给我们的结果不是照着我们想要的方式，或者是照着我们想要的 时间点完成，我们就觉得神都不听祷告，就开始埋怨神。其实我们真的是不明白我们的地位是什么。我们来一起读 这两节经文，以赛亚书四十章十二节跟十五节，请。谁曾用手心量珠水，用手虎口量苍天，用升斗升大地的尘土，用秤称山岭，用天平平冈岭呢？看啊，万民都像水桶的一滴，又算如天平上的微尘。他举起众海岛，好像极微之物。你看，神是这么大的一个神，他是用手心量珠水，用手虎口量苍天的神。而我们呢，是天平上的微尘，就像极微之物。但是我们却常常告诉神，你要做这个，你要做那个，你不做我就生气。我们却常常没有看清楚我们的身份是什么。那个有一本书《竭诚为主》，张伯斯写的《竭诚为主》，他里面讲到一段话，我觉得是我们可以深深的警惕的。他说，罪的本源并非错失或者道德的败坏，而是自我实现的倾向。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而是我要自己做神，我是我的主权在我的身上。他说这个是罪的本源。的确，我们在以赛亚书十四章还有以西结书二十八章，你可以看到撒旦堕落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自比为神。那里讲到说他心高气傲，然后 自比为神，他想要像神那样子。那个张博士说呢，这个是罪的本源。我觉得这是我们非常要重视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它跟我们所学的，跟这个世界的教导是非常背道而驰的，是吗？这个世界教导我们，我们人定胜天，我们要就是我们要自我形象要高，我们要那个高举自己，膨胀自己。这个世界都教导我们，我们是有主权的，我是我的主人。但是跟神的这个教导为什么这么不一样？因为神他知道他给我们的定规呢，其实是对我们是最有益处的。因为他的意念远远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远远高过我们的道路。我们常常选择的不见得是最好，我们常常选择的可能是次好，甚至于是不好的。有一个例子，在那个旧约有一个西西家王，犹大王西西家，他原本是一个很敬畏神的好王，也很得神的喜爱。但是在他三十九岁那一年呢，他得了重病，快要死了。那神也就叫先知以赛亚去告诉他这一件事情。那他的反应是什么呢？他痛痛哭泣，然后呢求神，他求神延长他的寿命。那神答应了没有？答应了，神延长了他十五年的寿命。但是呢，神应允他延长这个寿命呢，跟神原来的命定是更好。神应允他十五年的寿命，是因为有人这样子说，是因为可能是因为神知道他呢没有办法守这个圣约啊，他可能会晚年呢，他可能会晚节不保。这个是那个解经书在这，我看着觉得很有意思哈。这当然这个都是我们人的推测，但是呢，神应允他这十五年当中呢，他在他的生命中反而产生了一个污点，就是他在这个当中呢，他犯了罪，使得那个犹大国呢受了亏损，而且在这十五年当中生了一个儿子叫玛拿西，他成为犹大国最恶的一个王。所以很可惜的，神原来命定他三十九岁他可以很漂亮的离开人间，他带着美名离开，但是延长了十五年，这十五年反而在他的生命中留下一个污点。 这个例子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人的眼界其实是低微的，其实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所求的是什么，但是我们却执意的要走我们所自己认为好的道路。我们有时候会不会有这样子，如果我们的孩子他很不乖，很叛逆，很不听话的时候，我们给他的劝告他不听的时候，我们心里会不会深深的叹息说，哎，这个孩子他若肯照着我说的去做，他可以少掉很多的弯路，有没有过这种情形？同样的，神他在天上可能看到我们，有时候他会看着我们，看我们在这个地上东奔西跑，忙忙碌碌的，然后呢就去追求那些稍纵即逝的那些成就的时候，可能他在天上也深深的叹息，哎，他若是愿意照着我的路去走，他该可以少掉多少的弯路呢？所以呢，对不起，那个在主祷文里面呢，主耶稣他教我们的祷告，他也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今日赐给我们，表示我们每一天都要再求一次，对不对？我们今天过了，明天就变成今日，我们要再求一次，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大家会不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神都知道我们要的是什么了？他说，天上的父在我们还没有祈求以前，他已经知道了。那为什么我们要天天来求他呢？我们的孩子，我们也不希望他天天都来跟我们说，爸爸，你把妈妈，你把今天要吃的饭给我吃。我们也不希望他这样子天天来求啊。为什么我们的天父要我们这样子天天的来求呢？其实神他是愿意我们活在一个与神同行，依靠神来活着的这种生命的状态里面。因为他知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我们常常会有很多被很多的错误的思想意念来玷污了我们。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常常的主动的来到他的面前，跟他求问他，寻求他，以至于他能够介入我们的生活，与我们的生命能够有一个深度的交流，因为他知道唯有这样子，我们得到的祝福呢是丰盛的。这个也是从旧约到新约一贯的命令哈。旧约说，我们历代志上说，我们要寻求他，命令我们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新约，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所以这是神的命令，他要我们活在一个和他常常连结的一个生命状态当中。因此他有时候让我们借着祷告来亲近他。但是我们呢，过惯了独立自主的生活，那种主权在我的生活，所以是很难，的确是很难。也有人跟我说，我实在也不怎么渴慕那个永恒，那离我很远，我只愿意把今生能够平安无事的度过就好了。的确，我们可能看不见那么远的事情，但是呢，我们有时候可以听到一些好的建议的时候，我们也愿意去操练，对不对？比如说，如果有人告诉你，你如果每天哈做金鸡独立，左脚右脚各做一分钟，你就不会得老人痴呆症，不会得老人失忆症。大家有没有听过这种运动？我当时听到的时候，我就真的去做了，我就每一天我都去操练这个金鸡独立。我也不渴慕啊，我也不喜欢做这种东西，但是为了操练我的身体，让我以后不要得老人失忆症，我就去操练。那保罗呢，他跟我们讲，他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而且他说啊，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保罗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他已经看见了我们要操练敬虔了，他已经看见了这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就 follow 他，我们真正的去操练了以后，你会发现你就越来越渴慕了。所以我向大家请求，如果你真的没有渴慕，你真的觉得没有必要，但是如果你操练21天，有人说21天就会养成习惯，你操练21天，每一天你都有一个固定的时间来祷告，那我相信你和神的关系会大大的进步，然后你对他的渴慕也油然而生，而且呢，你会你的眼光、你的价值观，还有你的那个整个追求会很不一样，会带来改变。所以呢，那个为什么我们要祷告？就是因为祷告可以跟我们建立跟神的关系，可以带来改变，还可以胜过仇敌。那我们现在花一点时间来想想，来讲讲我们要如何的祷告哈。我们首先要先有一个概念，就是说祷告是跟神双向的沟通。所以呢，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千万不要只是滔滔不绝的跟神说话，我们一定要留一点时间安静在神的面前。所以祷告就是在灵里面和神面对面，然后聆听他，有时候是向他说话，有时候是聆听，有时候是安静。所以有人就做了一个祷告的 model， 就是 ACTS 这个祷告的模式。Acts 其实就是使徒行传的英文，就是 Acts。 那它里面第一个那个 Adoration 呢，就是崇拜的意思，就是向神表达你对他的深深的爱。然后 Confession 就是认罪，Thanksgiving 是感恩，最后 supplication 才是代求，才是祷告。所以我们的祷告当中至少一定要有 这几样，不是只有代求，代求是在最后。那这个adoration 这个崇拜呢，就是你跟神表达你很深的爱的时候，你可以包括赞美，可以包括敬拜，也可以是安静在神的面前，就是坐在那里默默无声，心里面跟他灵跟灵的相契合，这也是你对他的表达，一个爱的方式，也可以默想他的话语。所以这个在所有的祷告之先，因为这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祷告，而且这个祷告呢会带动其他类型的祷告。因为当你在那边赞美神的圣洁公义的时候，你可能就看到自己的败坏，看到自己的软弱，于是你就带下一个认罪的祷告。那当你看到神是这么的信实慈爱的时候，你可能就带下一个感恩的祷告，谢谢神真的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么的保护我们，这么的带领我们。所以前面第一个这个崇拜的祷告就会带动下面接下来的几个祷告。还有赞美是一个很有大能的一个祷告，听到很多这样子的见证，就是你实在祷告不出来的时候呢，你可以就用赞美，诗篇里面很多赞美的经文，你可以就大声的宣告这些经文，这样子你会发现你的重担、你的锁链很惊奇的就脱落。因为诗篇有一句话说，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这样我就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所以赞美是可以带下很大的能力的。好，在我们这个这四个里面，常常很多人都是跳掉前三个，直接就进到第四个。好，所以盼望我们以后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先注意，先要有前面三个的祷告，最后才进到代祷。那在代祷呢，我也想提出三点小小的提醒。在你代祷的时候呢，首先要为神的国来祷告，因为这也是主耶稣教导他门徒的主祷文的时候，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个都是以神的国为关注的祷告，是吗？其实这个也是有人说这是战略性的祷告，因为大家记得所罗门王吗？所罗门王在他成为那个以色列国的王的时候，有一个晚上神向他显现，然后跟他说，你向我求什么 我给你。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如果是你，你会求什么？那所罗门他是求什么呢？他说那个我是幼童，我不知道应当怎样出入，而这民多的不可胜数，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民，能辨别是非。他关注神的国，神的民更多于他自己，所以他是求智慧来治理神的民。结果呢，神怎么说？神说好，我应允你所求的。他说你既然不为自己求寿求富，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单求智慧可以听颂，我就应允你所求的。神不但赐他聪明智慧，甚至于他说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荣，使你在世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所以你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然后呢，第二点呢，是我们祈求的时候呢，我们为一个人代求的时候，我们不要积极的就跳入这个事情的内容，我们先安静一段时间，求问神，主你怎么看这件事情，你要我如何为这件事情祷告，你借着这件事情要做什么功呢？不要一开始就把自己的意志加给神，我们先来求问神对这件事情要我们如何祷告啊。因为神他的意念真的是高过我们的意念，我们要先来寻求他的意思。而且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要常常记得，耶稣最关注的就是人怎么荣耀神，而人怎么更加认识神，跟神有好的关系。所以我们为人的祷告也要常常想到这一件事情。第三，很鼓励大家能够有同伴一起祷告。我们在圣经上也看到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那个时候但以理是犹太人，他们被巴比伦王把他们掳到巴比伦以后呢，那个巴比伦王选了几个很优秀的年轻人，但以理也在其中，他跟他三个朋友被那个巴比伦王选进去他们的王宫来服侍王。结果有一天呢，王那个尼布甲尼撒王呢，他做了一个梦，他就把那个全国的术士招来，他就告诉他们说，我做了一个梦，你们现在要告诉我这个梦到底在讲什么。这些术士说，王啊，那请你告诉我你的梦是什么。王说，我已经忘记了，但是你要告诉我这个梦是什么，而且你要解给我听。这些术士们说，王所问的事甚难，除了不与世人同居的神明，没有人在王面前能说出来。结果王气愤愤的大发烈怒，就吩咐要灭绝所有巴比伦的术士哲士这些人。后来但以理知道了他怎么做，他找他的三个朋友来一起为这件事情祷告，因为他也知道只有神能够显明这个奥秘的事嘛。那个当代译本呢，翻译是说，当天晚上神就显明这个奥秘给他，以至于尼布甲尼撒呢把荣耀归给那个但以理的王。他说，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又是显明奥秘事的。而且他就高举但以理，所以这让我们看到那个同心合一祷告 的那个强大。而且我也特别鼓励夫妻同心祷告，夫妻同心祷告是一个很关键的钥匙。你可以为你的儿女，为你的家，为你的国，为教会的，为神的国度，为教会来祷告，你会发现它是何等的强大。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他跟我讲说，那个他女儿呢，在 teenager 的时候，就十几岁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叛逆啊，怎么恩威并施都拿他没有办法，常常惹很多的事情。甚至于有一次呢，我这个朋友的先生呢，有两次被警察带走，因为他管教这个孩子，这孩子还 打电话给警察，警察就把他爸爸带走了这样子。可是现在这个孩子呢已经读大学了，他变了一个人，他变得很贴心，然后非常的孝顺，很常常体贴他父母的心。那这个朋友就很感谢神啊。那我就问他说，那你觉得你的女儿这样子大的改变最大的原因是什么呢？他说我也不知道，我也没做什么，我唯一做的就是跟我先生呢每一天都为这个孩子祷告。祷告，因为从他高中开始就非常的叛逆，祷告了四五年，这个孩子这么大的一个转变。真的，我觉得神呢，他赐给父母这个祷告的权柄，我们真的要把握神赐给我们这个祷告的权柄，来为我们的儿女祷告。如果你不能为你的儿女留下什么产业或者金钱，你不必为此忧虑，你只要昼夜不断地为他祷告，这样你留给他的呢，就是一笔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遗产。这个祷告的果效呢，会一生随着他们。这样虽然你没有留给他产业，你也可以很放心的离开。那个我看到一本书，那个就是哈列斯比，他是北欧近前主义的一个神学家哈。他在他的一本祷告的书说这样子，他说我家过信主和祷告的生活已经三代了。他说我的先人曾经很忠实地为子孙祷告，以至于我的一生就行走在我父母和祖先的祷告的路上，也享受他们祷告的果效，属神的福分就像雨水一样不住地落在我的身上，我觉得自己是在收割别人所耕种的。祷告是我们可以给人最好的祝福，就像奥古斯丁，他的母亲听说为他祷告，流泪祷告了二三十年，常常是彻夜的祷告，以至于造就了这样子一个很杰出的一个爱主的人。那除了我们，如果你没有配偶跟你一起祷告，没有关系，你可以去找属灵的同伴，跟神求属灵的同伴，神是很乐意赐给我们的。神他也告诉我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这是神的心意。那祷告呢，也是最好的侍奉。如果有人病了，有人老了，你觉得你好像在教会没有服侍的能力了，实际上你可以做一个更高的侍奉，就是在家在病床上祷告。这个侍奉在神看是分量极重的侍奉，是极为有价值的侍奉。你可以为神的国度，可以为你自己的家，为神的教会，为宣教士，为福音朋友，为很多很多的事情祷告。这个是一个很神很宝贵的一个侍奉。所以很盼望神能够让祷告成为我们教会的一个风气。我们不仅有读经，我们也有很多的祷告。因为有人说啊，不祷告的教会在神的国度里永远无法有任何真实且重大的迈进，顶多只是原地踏步维持生存而已。所以巴不得我们能够，我们的整体，我们每一个人都常常用祷告来成为利器，让我们的教会是一个用祷告来建立教基督的身体的一个教会。最后我讲一个小小的故事，不是小故事，是一个英国泰晤士报呢出了一个谜题，他公开征求答案，题目是从伦敦到罗马最短的道路是什么，从伦敦到罗马最短的道路是什么。很多人就拿着地图研究，想要从地理位置来找答案，结果都落选了。那获奖的答案大家知道是什么吗？是一个好朋友。一个好朋友，是啊，我们一路有一个好朋友，沿途说说笑笑，一下子就到了，到达目的地了，对吗？那我们这一条漫漫的人生路，你有没有一个好朋友？谁是我们走天路的好朋友呢？ 如果祷告，基里说对了，如果祷告成为你的习惯，那无疑的你就得到一个最好的朋友，他亦师亦友，又是我们的天父，又是这么乐意施恩给我们的神。他说你们亲近我，我就必亲近你们。神已经把这样子一个好的福分，这样子的主权赐给我们，你要吗？祷告是这么好，让我们都来经历这个祷告的这个大能，好吗？好，我们有一个祷告。主啊，你预定所赐给我们的丰富，我们实在得的太少，求你帮助我们能够过祷告的生活，好叫你丰盛的生命在今生你就在我们的里面充充满满的充满在我们的里面，好叫我们整个教会也能够盛装你的锋芒，能够来承接你的托付，也能够活出你在我们这个教会里面的丰满，能够成为我们这个社区的祝福，成为这个世代的祝福。求主你自己继续的工作在我们的里面，来吸引我们，让我们的弟兄姐妹们能够越来越看重祷告这样子的一个职分，也越来越看重祷告这样子的一个权利，以至于我们能够稳定的有稳定的祷告的生活，好叫我们和你的关系能够这样子一直不断的越来越亲密，一直到最后我们跟你能够有一个很深的连结，很深度的结合。主啊，求你从我们身上，从我们教会都得着荣耀。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是的，仇敌最怕的就是天与地的连结，所以我们无论处在多么软弱的境况，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向他倾心吐意。弟兄姐妹请起立，让我们唱每天的祷告。
心